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台湾总统赖清德日前接受电视台专访，他质疑中共所谓的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批评中共无视俄罗斯侵占领土。他还说中共侵略台湾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世界霸权，而不是巩固领土完整。他并质疑如果中共真正关心他的领土，为什么不向俄罗斯讨回19世纪割让给俄罗斯的领土。专家分析，这个打了中共有力的一巴。近日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届满100日，当日他接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雅琴的雅琴看世界专访。在这个专访里面，赖清德强调中共要攻打台湾不是因为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政党讲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那一个政党不讲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能够阻止中共的侵略。台湾和中国本来就互不隶属，而且台湾已经在澎湖、金门落地生根，民主自由的台湾成长茁壮，更重要的是民主台湾已经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这个是台湾人共同的成果。赖清德表示，台湾人民所希望拥有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中共不能够将它视为对中共的挑战。他亦都指出，中共要吞并台湾，其实亦都不是为了领土完整。如果真是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外辉条约所签订那些土地。赖清德还表示，现在是俄罗斯最弱的时候，清朝时期所签署的外辉条约中国可以跟俄罗斯要回，但是你中共并没有跟俄罗斯要回土地，所以这个很显然不是因为领土的关系才要来侵略台湾。赖清德还指出，中共侵略台湾的目的是想要改变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想要在西太平洋或者国际上高来到成就他的霸权。如果中共只是要拿台湾，他不用在东海、南海抗军，亦都没有必要跟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而且共军除了在台湾海峡，亦都去到日本海。赖清德还指出，他当然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发展，和平是最高的原则，亦都是人民追求的价值，政府有责任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但是方法是要对的。现在要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要封口自己的力量。他身为总统、三军统帅，第一个使命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有主权才有国家。赖清德还说，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中国，即是中共在九二共识底下的一中政策，因为这样就等于让出了台湾的主权，台湾没了主权，一切都是白谈。日本资深媒体人此板明夫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高发文说，赖清德总统前几日接受电视台访问，在谈到中共企图并吞台湾的问题的时候，谈到了中共为什么不向俄罗斯索回领土的讲法，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多话题。可以说台湾领导人在领土问题上给了中共这个双重标准一记有力的还击。好像路透社这些国际媒体都报道了赖总统这段说话。此版明夫还表示，赖总统的讲话是有历史依据的，外辉条约是1858年清朝政府和俄罗斯政府签订的， 将远东地区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俄罗斯。台湾是清政府在1895年和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之后割让给日本的。1949年中共散政之后发表声明，宣称不承认前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以这个声明为依据，向英国要回1942年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此版明夫质疑，不知为什么中共在对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国时，都是凶神恶煞，气势滔滔，唯独是对俄罗斯就非常软弱，不但不提要回领土。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执政的时候，即是上世纪的90年代，又送了很多新的土地给俄罗斯，让人觉得这些很难理解。此版明夫还表示，现在陷入战争的俄罗斯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中共如果想要拿回这些领土，应该是一个好的时候。此版明夫还说，据说有外媒看到赖总统发言之后，要求中共外交部和台办发表评论，但是这两个单位都没有作出回应，可能这个发言正好打到了中共的痛点。习近平想对抗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营，而俄罗斯就是中共的帮凶。所谓台独将引来战争的讲法，不过是中共随便找个藉口而已。他还表示，正如赖总统所说的，中共想拼登台湾，其实并不是为了所谓的领土完整，而是企图要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想要在国际或者西太平洋成为霸权。事件经过十几日的发酵，中国外交部打破了沉默，批评赖清德的发言，但是始终都没有触及到和俄罗斯之间的领土问题。相反，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就第一时间回应了赖清德的发言，说和中国并不存在领土的问题。他还搬出在江泽民时代所签署的中俄边界的协议作为说辞，这也都是间接捅破了中共领导人卖国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就一石激起了千重浪，在海外的华人纷纷都讨论这个事件，唯独是中共国内就噤若寒蝉，完全封锁了赖清德的发言和国际的舆论。这个也都反映了赖清德的发言快狠准地踢了中共一脚，而且还踢中了要害。目前事件仍然在发酵，至于在国内带来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再看回历史事实，在甲午战争之前，台湾是隶属于满清，马关条约签署了之后，台湾就割让了给日本，直至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再交还回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而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一个正统的政府，他们接收了满清退下历史舞台，将权力交出所象征的国玺，一直保持至今。而台湾本土就从来未隶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一直都是属于中华民国，从未属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共并没有任何理由或者借口可以去拿台湾的领土，他的目的是100%的侵略。而赖清德这番的讲话正好就揭穿了中共的底牌，踢中了他的要害。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最近嘅消息显示，随住中国各地嘅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各地而家正在砸锅卖铁。随住中国经济下滑，政府财政收入不断下降，从中央到地方都声称喺度过紧日子。喺8月28日，媒体证实一啲地方政府已经成立咗所谓嘅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处置资产，化解地方债嘅风险。喺8月28日，一张图片喺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呢啲平台广泛流传，显示系一份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嘅通知，抬头系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璧山府办2024/26号砸锅卖铁工作专班，主要系处置资产，化解地方债嘅风险。图片显示，该专班系按照重庆市璧山区推动国有资产盘活工作方案相关的要求，经区政府研究成立的。图片之中仲明确了专班的组成，组长是璧山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田中，副组长区财政局局长侯永回，区国资中心主任韩燕。重庆市璧山区政府网站和当地新闻网站亦都可以发现，田中、侯永梅、韩燕三位领导干部确有其人。官媒湖南日报在8月28日打电话去重庆市璧山区政府，从璧山区财政局工作人员那里求证得知，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已经开始运行。此外，这张图片还显示工作专班下面设办公室，在区财政局统筹负责工作专班日常工作。同时，从区财政局、区国资中心、区税务局和区审计局这些单位分别抽调一个人到工作专班办公室集中办公，抽调人员在抽调期间原则上是和原工作单位脱钩，专职负责砸锅卖铁工作，工作专班统筹负责全区砸锅卖铁工作，包括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实施范围、确定资产包、建立价格决定机制、完善奖罚措施、推动项目落地、开展政策宣传，以及同砸锅卖铁相关的其他工作。另一张网传图片显示，位于中国青海省北部的德令哈市亦都引发了严格落实砸锅卖铁要求的方案的通知。市政分析人士任仲道在三中全会财税改革遮遮掩掩，习近平看账本愁眉不展一文之中提到，中共党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要求各地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的文章，敦促各地政府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作为每季度中央部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情况的评估的重要因素，声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坚持精打细算过紧日子，并且强调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亦都是缓解当前政治收支矛盾的客观需要。随后苏州市政府对党部习惯过紧日子的呼吁作出实质性的回应，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发了苏州市深化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10条措施，其中包括公务车未满10年不可以报废、闲置房产要拍卖等， 要知道，苏州是拥有全国最强地级市的称号。在今年1月30日2023年苏州市经济运行数据出炉，苏州全市实现地区生活总产值24,653.4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和山西省和内蒙古这些省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超过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这些省份，苏州都要过紧日子了。其他省份和地级市的财政状况就更加堪忧，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的困境。而这个砸锅卖铁可能只是中国经济萧条的一个新一里程碑而已，真正的坎坷可能还在后面。而砸锅卖铁这个讲法是源于1958年毛泽东号召大炼钢，全民随即卷入砸锅卖铁讨伐炼钢的运动里面，而这件事可能就已经是深深地植入了当时的习近平脑海里面。所以习近平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就随口噏了出来，李强就走去执行。而中共政府今年财政收入下降好严重，在2024年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两个，一方面是房地产，第二个是税收。根据中共最新的数据，7月份全国卖地收入大概下降了40%，而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保守的。广州市今年上半年卖地的收入就下降了90%，二三四线的城市的情况就更加差，这个一部分是收入没了，财政就会非常困难。现在叫出的砸锅卖铁亦都只是一句口号，真是要下决心解决债务问题，实际上政府是没有底气的。在中国百几个行业都进入了大萧条，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垃圾时间，躺平是最好过的。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地产销售大降，固定资产投资大降，可以说它最少带动了100多个行业的萧条，包括政府在内。与此同时，政府的大力度罚款乱收费，使到企业经营更加困难，而社会政治环境恶劣之后，又使到大量外资企业加速撤离。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各行各业一是就减少人手，一是就降低工资，这个就造成了失业潮和降薪潮。在这两个潮生成之后，又使到民众在消费上高不敢花钱，所以又对服务性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个就造成更多的小微企业倒闭，而这些企业的倒闭又引发了更多的失业。所以这个恶性循环在中国是一圈又一圈的在转紧，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到解决这个恶性循环。所以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现在可能只是刚刚的开始。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亦都进入过大萧条，就是这种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经济周期，美国用了10年时间都不能够走出经济的谷底。如果不是二次大战的爆发，美国可能还要等多10年都不走得出这个大萧条。那大家估一估，中国要几多年才可以走出这个经济的谷底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继台湾职业魔术师刘谦团队在浙江演出30人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之后，中共国的食品安全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与此同时，甘肃青海枸杞违法加工亦都引发了关注。大家可能会奇怪，中国老百姓经常出现的食物中毒竟然无一出现在高官或者权贵上高，这个是到底什么一回事呢？是人民习惯成自然，不会想嘢，定是知道都没用，没得改？据内地媒体近日的报道，中国最大的枸杞产地青海格尔木市和甘肃请远县有商户为了增加色泽，对枸杞进行了违法加工，添加了焦亚硫酸钠，令到二氧化硫超标。亚酸硫酸钠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带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工业硫磺不能够用作食品加工，并且硫磺有毒，含有大量的砷，即是砒霜，人一旦食用会造成肾功能不全和衰竭，多发性神经炎，肝脏功能损害。商户为了卖个好价钱，就纷纷添加了这种化学剂。他们说这些硫磺枸杞有些去了火锅店，有些去了小药铺，有些就做了茶包，还有些被制成了枸杞酒。宁夏国际枸杞交易中心品质检测站对11个请远县的枸杞样本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所有这些样本的二氧化硫项目都不符合规定。有理由相信这些不合法的加工不单止是在枸杞，亦都不单止局限于青海宁夏县，而是一个全国性大面积的食品安全问题。较早之前揭发的就是运装石油的运输车竟然运装汽油，堂堂一个泱泱大国的主要粮食国企运输他们的油产品竟然没有专用车，要用到运汽油的运输车，长期对石油投毒，再加上地沟油长期都没有获得解决，这些有毒的食品已经进入了食物链，民众日日夜夜都在度食紧毒，中国人的健康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受紧威胁。但是好奇怪咁，呢啲食安问题竟然影响唔到领导喎。到底系中国人呢啲领导系佢哋啲肠胃同埋健康特别好，定系另有原因呢？原来中国有一种所谓嘅特工制度，特工食品。乜嘢叫特工呢？唔系间谍啊，唔系007嗰啲特工，系特别供应嘅意思。乜嘢叫做特别供应？梗系唔系俾一般嘅平民百姓食嘅叫做特工啦，特事特办，特工就梗系俾啲特权嘅阶层啦，即使系权贵或者叫做领导，拥有特权嘅权贵阶层就可以确保佢哋嘅健康唔会受到食物中毒嘅影响。原来中国食品嘅特工制度早在延安时期就有，据南方周末引用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的文章说，延安有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其中小组仅是面向部长级别和以上的官员。1949年10月以后，中共正式以法规形式施行这种制度，并维持至今。从政府出资运营的特供食品，到依口味制定的香烟，到只是为领导人制衣的裁缝，70几年来未曾间断过。看回党史，毛泽东特别喜欢吃的长沙东方红鱼肠的活鱼，那就安排了专机每星期定期往返北京和长沙，专门为他 空运活鱼，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还挑选了三代贫穷的中下农组成的基干民兵团，专门负责活鱼的捞捕、挑选、装箱和押运。在大跃进饿死数以万计的人民的时候，毛泽东说：我吃不下那些红烧肉。但是根据一位在毛泽东住在杭州时期的厨师在40年之后透露的菜单，毛泽东吃的是从特工鱼到特工肉，各式各样、各类花样百出的奇怪菜品都有，甚至可以用满汉全席来到形容。整个中共高官特权阶层都是特工的，从上到下各级官府都有自己的特工食品、特工基地。在20多年前，赵紫阳就提出个消除腐败的设想，里面就有取消高干特工，当时就得罪了太多的高层政要，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各类特工更是肆无忌惮，特别是当环境污染、有害食品成为不可扭转的灾难的时候，特工就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他们不仅是有权挥霍享受，而且他们的命要比一般人来得值钱。在2008年，有一位叫做祝永梅的女官员公开宣布，2005年4月，国务院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工中心，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特工食品来源于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这种特工制度的要害，不单只是这些权贵享有的特权，而是他们可以继续地放任环境污染，将他们自身的健康食物排放在一切污染物都放到的农场外面，使到中国堕入环境污染的灾难，而没有人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来到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这些污染是哪个会得益，而这些得益人原来早就吃了解药，不怕中毒。而这种这样的流毒演化下去，已经不是局限于供应特工食物或者特工医疗了，甚至是人物，比如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之中，有官员觉得农村这个小女孩长得比较好，跟她搭条线去哪家的领导需要这些这样的幼苗，或者是需要这些这样的保姆，或者是你有一些文化需要这些这样的人，那就精准和上高联系了，这些叫做人才平台。又或者好像铁链女这些被拐卖的，被特工到被上边，最后被糟蹋了。又或者好像彭帅这些出名的运动员，当被领导人看上了，亦都走不出他们的魔爪，成为了 Me Too 的牺牲品。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佩瑶被守卫他的武警杀害，传说就是说李佩瑶奸污了武警的妹妹，交代了他的肚子之后就辞退了他保姆的职位。不单只是人，更进一步，人体的健康器官被发觉用来为高官延寿和保命，甚至乎出口到一些友好国家为他们的领导活命，使到他们为中共的独裁专制讲好说话，甚至延长中共的寿命。现在的中共种种特工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不单只是一个问题，它已经是深刻地植入了中共整个体制里面。这个体制有几邪恶，这个特工体系就可以走到有几邪恶，这个已经不是用笔墨或者语言所能够形容的人间悲剧。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 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